弟兄姊妹们平安，主内平安，大家平安吗？是的，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彼此问候，互相问候平安，这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自己摸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来问我们一下，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你真的有平安吗？你真的没有惧怕吗？愿神今天就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和鼓励我们。好，在我们今天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那么有一家跨国的生产运动鞋的公司，那么他们派出了两个优秀的 salesman， 就是两个销售员，去非洲调查市场，因为他们想在非洲销售运动鞋。那么这两个销售员呢，是先后到达非洲的。那么第一个销售员一到非洲，一下飞机就非常的惊讶，天哪，非洲人怎么都不穿鞋呢？而且满街的年轻人和孩子都那个赤着脚在街上跑。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份报告给总公司说，我们放弃在非洲销售运动鞋吧，因为非洲人根本没有穿鞋子的习惯，所以运动鞋在非洲呢一定是没有市场的。紧接着第二个销售员又到了，他一下了飞机和第一个销售员看的情况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于是他也决定马上要写报告给总公司，于是他也写了个报告。可他这报告怎么写的呢？他说，太好了， It's wonderful news，非洲将是我们运动鞋的一个最大的销售市场，因为这里的人都没有鞋子穿，所以如果他们一旦开始穿鞋子的话，我们的运动鞋的销售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赶快派人来开拓市场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非常有趣？同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两个销售员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呢？他们所处的地点和环境都是一样的，他们亲眼所看见的情景也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得到了完全两个不相同的结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眼光不一样。那么他们看问题的眼光是由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而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严重的疫情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被神更新和改变的话，我们就会和世人的心思意念是一样的，我们也会失去平安，我们也会非常的恐惧，我们也会和世人一样去超市抢购物品，去抢救厕纸。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何为神那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心意变化了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就能够除去我们的惧怕，得到从神而来的那莫大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和心意更新变化有关系的经文。好，那么下面就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那么不管你是在电视机前，还是手机前，还是电脑前，我看不见你，但是神看得见你，神此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愿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读出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因为只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向神有一个祷告。 圣洁慈爱的主，求你此刻就亲自与我们同在，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主啊，你亲自的来安慰和鼓励你的儿女们，求你也光照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将女儿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女儿的贫穷和软弱，你亲自的来对弟兄姊妹们说话，求你此刻就将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初始入深。那么我还是会往常一样哈，我先会介绍一下罗马书这卷书的背景，然后呢，我会一段一段的，一句一句的来给大家解释清楚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神今天借着这两段话要对我们说什么，也愿意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面对现在这样挑战的一个环境。好，我们就先来看背景。那么罗马书的作者很没有什么疑问哈，大家都认为是使徒保罗。那么使徒保罗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他第三次布道旅行期间，也就是在主后差不多57到58年期间，他写了这卷书。那是在哪里写呢？是在美丽的希腊的哥林多这个城市写了这卷书。那么写作的对象很清楚，在罗马书1章7节说，是给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也就是给罗马的教会和罗马的基督徒写的。好，我们来看，那么这个罗马书的背景，罗马书的特点大家都知道，罗马书是一卷伟大的神学教义的书信。所以神学家加尔文怎么评价罗马书？他说罗马书是打开圣经一切宝藏之门。那么著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说，罗马书像大光一样照亮了全部的圣经。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经文部分哈。我们来看第二点，经文部分，信徒与神的关系，全然的奉献。那么保罗呢，在前面罗马书1到11章，他已经把福音的真理和救恩的真理阐述的非常的仔细，非常的清楚。所以从12章开始，他就改变了主题，他就在这里论述，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应该如何在我们生活中活出福音的真理。而要活出福音的真理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保罗上来12章1到2节，他就开始论述我们跟神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的12章1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第一节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分成了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那前面那半部分就是全人的奉献，我们还是要读一下这个经文，因为这里面有一些词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读一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来解释，弟兄们是指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所以这几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他这两节经文是对基督徒说的。第二，神的慈悲是指神的慈爱和怜悯，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保罗为什么要强调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呢？保罗想表达的是，我们本来是罪人，是被罪所捆绑走向灭亡的人，但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从罪和死亡中得到了释放，与神和好，让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不但如此，不但他让我们得到救恩，他还让我们在今生能够靠着他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脱离罪在今生对我们的捆绑，让我们现在就能有一个平安喜乐和荣耀的盼望。所以 可以过一个喜乐的、有盼望的生活。这是神的大怜悯，是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慈爱和莫大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慈悲。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么后面将身体献上，就是要把我们的全人献上。全人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人的心灵和身体。保罗在这里强调，就是说你将全人献上的时候，你的心灵和身体是要一致的。有没有听弟兄姊妹这样说，我心到了就可以了，我做不做都无所谓？ No， 这不是保罗这里的意思。保罗说，当你把你的心献给神的时候，你就应该有随着心灵所有的身体和行为。也就是说，你将你的心献给神的时候，你的身体和行为不能继续陷在罪里面，你不可以再过有罪的生活。这就是要将全人献上，将身体献上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后面几个词。来，活祭，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活祭。活祭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旧约向神献上的燔祭，但这个燔祭是活的。所以我们来看两张照片。那么在左边这张照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的门前，他们在献燔祭，看没有，他们在烧燔祭在这个铜祭坛上。那右边这个照片就是这个祭坛放大了给大家看，这些祭物是在这个坛上完全被烧尽的。那么燔祭是怎么献的呢？以色列人献燔祭的时候，他要将一只无任何残疾的羔羊先剥皮，然后他把身子切成筷子，最后是要连皮加上切成筷子的身体全部烧成灰来献祭，一点都不留下。那么我们看见哈，在献祭的过程中有这个烟就升起来，这个烟就是馨香之气，就献给神，从而蒙神的悦纳。那么在这里说活的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意思。首先他说，你所献上的，你的生命当成活祭献给神，你所献上的应该是你的全部，你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因为燔祭我们看见它是全部切完了以后，连皮带整个身子都烧光的，所以你不可以有任何保留。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层面的意思，你所献上的燔祭不像旧约里面图片那样烧一次成了灰就完事了，而是要天天在祭坛上烧，但是又是活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都要重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献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还是有罪性，我们经常会从祭坛上跑下来。当我们软弱了、失败了，从祭坛上跑下来了，我们需要再次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将我们再一次的献给神，每一天的献给神，这就是活祭的意思。好，第三个层面的意思，我们知道在旧约哈，祭物一旦献给神，就分别为圣，属于神了，他的自主权就完全属于神了。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以后，我们已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转移交在神的手里了。从此我们活着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我们活着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了。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一旦献给神，就包括我们将我们的身心灵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家庭等等，全部要献给神。我们成为了活祭，神就主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让神的旨意实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这个就是活祭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两个词，圣洁的。因为它还有圣洁的神，所以圣洁的啥意思？就是我们已经献给神的这个活祭是已经分别为圣的，是单单属于神的。所以你的生命必须过一个什么蒙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因为你已经是献上了，你已经是分别为圣了。那么神所喜悦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愿意献上的成为活祭的生命是蒙神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生命。好，这就是第一节前面那部分。我们来看后面那部分，敬拜的生活和生命 第一节的后半部分只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来解释什么叫如此侍奉。如此侍奉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呢是如此敬拜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如此敬拜呢？是指敬拜的生活和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强调你们如此侍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侍奉神啊，不是我们具体为神做了哪些，当然我们为神做事也是侍奉神，但其实侍奉神是一种敬拜的生活和生命。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除了每天真的你需要有读经祷告敬拜神的生活以外，我们无论在家还是职场，我们还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向神寻求他的旨意，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包括我们今天该吃什么喝什么，你都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带领和管束下过每天的生活。我们应该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作一种敬拜神的生活，这个就是他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新译本啊，我们知道和合本是很早以前翻译的，新译本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楚。我们来看新译本怎么说。新译本第一节经文它是这样翻译，它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敬拜。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进入第二节。第二节就是保罗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出这样一个敬拜的生活和生命，也就是我们如何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何成为活祭，这个是他第二节里面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也还先读一下第二节经文哈，他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在这里保罗用三句话三点来表达他的意思。第一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来看解释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不要效法。世界就是指世界上的风气，世界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要效法就是不要磨成和被同化，不要学习模仿和跟随。那这句话的意思，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学习这个世界的风俗，不要跟从这个世代的时髦和价值观，不要随波逐流，照着这个世界的风行、风气、流行、时尚来生活。最后，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最后会被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子。这是他要说的第一点。好，第二点，保罗在这里表达，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保罗在前面从负面的角度上来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保罗话锋一转，他就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又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鼓励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活祭的生命。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心意，什么叫做心意，什么叫做更新而变化。心意就是人的思想和意念，你的思想和你想什么，你的思想和意念。更新而变化是指不断的使人的内心和本质发生一个内在的真正的改变。那英文最准确，英文是这样说，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所以你看有一个是被动式 be transformed， 你要不断的被改变，不是你能改变，是神改变你，不断的被改变。怎么改变呢？ renewing 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不断的来更新你的心，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保罗是想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是堕落的，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思想，人情风俗，充满了世界的思想，属人的观念，所以必须被更新，必须脱去旧人，我们说什么穿上新人，我们需要重新接受神的引导，让神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在这里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不断的要被改变的，不是你一次更新就完了，你要不断不断的被神改变。 那么怎么样改变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来改变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要靠着圣灵，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帮助，然后让圣灵在我们这个旧人身上做一个彻底翻转的工作，让我们从里到外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从以自我为中心改变为向着神、为着神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哈，保罗说的第三点，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查验？为什么要查验神的旨意呢？查验神的旨意的原因是为了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是为了什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首先要怎么样？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保罗在前面讲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美好旨意的两个前提条件。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要稍微有一点进一步的解释哈，就是我们重生了以后，神是怎么来改变我们？神是借着他的圣灵把他的旨意启示到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的灵呢能够感受和明白圣灵的旨意。但是请弟兄姊妹们听清楚，我们的灵是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是在我们灵的外边，它包围着我们的灵。我们需要哈，请弟兄姊妹听清楚，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领受和明白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动和带领。如果你的心思和意念还没有被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你就不能领受圣灵在你那个灵里面带给你的感动和带领，你也怎么样，你也没有办法顺服，因为你都没明白啊，你的心思和意念体会不到，所以你没有办法明白，你也没有办法顺服这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你的心意更新改变了，也就是说当你的心思和意念被神更新和改变了以后呢，你就能很自然地明白神的这些美好的旨意，你才能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活出神的这些美好的旨意，也就是活出神所喜悦的敬拜的生活和生命。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能否真正的改变，就是我们能不能活出这种敬拜生活和生命的关键因素了。所以非常的重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译本怎么来翻译这节经文，帮助我们来理解。新译本是这样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好，经文这部分我们就解释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借着这两段经文，神今天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亮光，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改变。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二大点，我们怎么，第三大点，我们怎么才能活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是成为活祭的生命。我们会从三个部分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好，三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向世界死，你要离弃你世界上的偶像。今天我们会读多一些经文，因为这两段经文非常的有神学的概念，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啊，否则我们很难明白，所以我们要读一些经文，比较多的经文哈。我们来看，向世界死，离弃你世界上的偶像。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在约翰一书2:15-17，他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那么另外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13:22是这样说，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我们先来解释一个概念，什么是偶像？因为我们说要离弃你世界上的偶像，我们来解释什么是偶像。什么是偶像？神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唯一至高，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对某个对象的爱和看重超过了你对神的爱和看重，这个对象破坏了你和神之间原有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个对象就是你的偶像。那么有人这样来描述我们内心的偶像，他说人内心的偶像就是指你内心中隐藏的最深的动机，这个动机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偶像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旧情人，他正以人性中的私欲为枷锁遥控着我们。虽然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已经嫁给耶稣了，也已经洗心革面了，甚至有些人已经全职献身服侍神了，但只要里面的私欲未被完全致死，他会里应外合，随时发动攻击，让我们跌倒甚至退后沉沦。所以不要贪恋世界上的偶像。那么下面我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你世界上的偶像呢？什么是你世界上的偶像呢？是你的钱财吗？是你的事业吗？是你的权力吗？是你的爱情吗？是你的学业吗？是你的儿女吗？是你的健康吗？有些人健康是他的一切哦。是你的健康吗？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列举，我们列出来的这每一条我们也不能展开一条一条的来讨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摸着自己的心问一下我们自己，目前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已经紧紧地抓住了我们的心，成为了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和中心，他已经将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这些事和人的身上，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这个世界是掌握在撒旦的手中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是对权力、利益、欲望无止境的追求，最终会将我们带到疲惫、软弱、痛苦、失败甚至死亡之中。所以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无止境地追求世界上的财富，不要活在世上的宴乐中，不要跟从世界的价值观，不要寻求世界虚假的安全感。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绝对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就从这次的瘟疫来看，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的事业、宏伟的计划、美梦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全部化为乌有了。连澳洲第二大的，我们都知道航空公司沃金普鲁，现在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而号称世界第一、第二大的强国中国和美国，无论他们在军事、科技、医疗技术上，甚至所谓的什么人工智能上，都是世界的领军人物，但面对这次的瘟疫也只能是束手无策，死伤无数。我们知道美国哈，现在这次的瘟疫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了人类巴别塔的彻底的倒塌，骄傲的人类和这个自夸的世界在大自然和小小的病毒面前是显得多么的脆弱和无能。所以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人若贪恋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来看保罗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我们来看保罗在加拉太书6:14，他这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弟兄姊妹，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我已经放下这个世界了，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已经看得很淡，看得很开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世界上的偶像了，我已经在服侍神了。 可是弟兄姊妹，下面我的问题就是，那么在你的生活，特别是在你服侍神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生命中的偶像呢？所以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哈，向自己死，钉死你生命中的偶像。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偶像？这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们只能分析几个例子，以请大家自己回去思考哈。第一个我想问，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偶像？第一个我想问，你的善行和你的高尚的道德会不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弟兄姊妹，当你认为你自己的好行为和高尚的道德标准与神的旨意不一致的时候，你愿意放弃你的想法、你的标准、你的自以为意，来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吗？你心目中会不会认为教会的某个弟兄姊妹，他们是不配得到神的恩典，甚至你觉得我根本就不想理他，因为他的道德太差？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弟兄姊妹，在圣经中有一个例子，有两个例子，就是对我们最好的一个反省，让我们思考。在圣经中，行淫的妇人和税吏撒该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当神的旨意、神的救恩临到这个行淫的妇人和撒该的时候，法利赛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他们的自以为意就拦阻了他们认识神的机会，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善行和道德标准会不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阻碍我们认识神，阻碍我们和神的关系？第二个，你的属灵恩赐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为你的属灵恩赐而感到骄傲呢？你的神学和圣经的知识是不是高过别人呢？你医病赶鬼的恩赐也高过别人是吗？你带敬拜和赞美非常的有恩高是吗？这是神给你的恩赐。我要问的是，当你的属灵恩赐和才干在神赐给你的服事中，如果不能被人注意和称赞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的谦卑的服事神呢？你愿意默默无闻的服事神而不被人注意、不被人夸奖吗？你的服事神是追求神的荣耀，还是人的荣耀，还是你自己的荣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好的来反思一下。第三点，你繁忙的侍奉和事工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你愿意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就经常会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我们的事工一大堆等着我们去做，虽然我们做事工的时候非常的繁忙和劳苦，但我们如果只是为了事工而事工，为了侍奉而侍奉，为了自己的名声而侍奉，或者从侍奉中来寻找自己的存在感和成就感，当我们爱侍奉和爱工作胜过了爱主耶稣基督本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侍奉和事工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主耶稣基督是不喜悦我们这样来服侍他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最后一点，我们来分享你的计划和你的美梦、你的梦想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吗？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自己的计划和我们的梦想，也就是我们说我们追求我们属灵上的成功。我没有说这不对啊，你应该有计划，应该有梦想，你服侍神的时候。但我要问的是，如果神给你的呼召与你的计划和梦想不一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计划和梦想来顺服神的旨意，并且来跟随他呢？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包括我们服侍神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所犯的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无法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经常以自己的道德标准、以自己的聪明智慧，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我认为的正确的服侍方法和服侍计划来服侍神也服侍人。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是用自己的喜好、想法、决定来代替神的旨意，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服侍。那么使徒彼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受死， 彼得的想法与耶稣的想法是绝对不一样的。彼得的想法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荣耀的君王，是大能的神子，怎么可能被人羞辱，被人杀害呢？所以当耶稣预言，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说，预言自己将要受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就拉住耶稣说，主啊，此事是万万不可的。我们都知道，此事是万万不可的。而当耶稣真的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的梦想和愿望就彻底的破灭了，因此他当时的信仰就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三次不认主的原因，不是他怕死，是他的梦想崩溃了，是他原来的设计计划怎么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打击了他，所以他以至于他可以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想法、喜好、计划和决定与神的旨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两句话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内园面对十字架的苦悲的时候他对天父说的话。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这就是舍己，这就是向自己死，不再为自己活。因此弟兄姊妹，一个愿意跟随主、服侍主的人必须是一个肯向自己死的人，必须将我们的自我摆在一边。当你的想法与神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死，当你的喜好与神不一样的时候你还是要死，当你的决定和计划与神不一样的时候你还是要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真正的含义。背十字架不单单是受苦的意思，更是舍己，是向自己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这样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著名的神学家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哈。马丁路德这样说，他很勇敢，我们知道当时他是差点被罗马教皇判死刑把他烧死的。所以马丁路德说，罗马的教皇我不怕，我怕的是我心中的教皇，他怕他自己的自我。 OK，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三大点，第三大部分，出死入生。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要出死，我们死了前面哈，我们现在如何得生，我们在讲如何得生。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向主而生，向主而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来看两节经文，我们还是要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弟兄姊妹们，这两节经文我们清楚地看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最伟大的救赎就是什么？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向着世界死，向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死。我们死得越完全，主在我们里面活得越透彻。所以有两句话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和祝福，哪两句话？就是施洗约翰说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和祝福。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什么？他说，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我们这个旧皮袋必须被彻底的丢弃，换成新皮袋以后，才能盛装主耶稣基督那活泼的永生的新生命。基督徒生命的得胜之道，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把自己彻底的致死，交出生命的主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主权， 这是我们得丰盛生命的唯一途径，也就是我这个讲到的题目，是我们是什么？是一条出死入生之路。当然我们知道出死入生不是一蹴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当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这个葡萄枝子要紧紧地连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要靠着圣灵的帮助和引导，竭力地让神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成长。我们也要保守自己怎么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要常常住在神的爱中，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圣灵的同在，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再三地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来看第二大部分，出死入生的第二大部分是为主而活，是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舍己道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真的与主同死同复活以后，很自然的，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方向就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这个改变就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所以一个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的门徒。所以我们来也看了两节经文哈，我们来看两节经文。罗马书14:7-8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哥林多后书5:14-15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复活得了神真正生命的基督徒，他生命的目标和宣告就应该是什么？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我们来看，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和宣告应该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那么主为我死，我为活，我为主活到底什么意思？我为主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有三个部分。首先是我们要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的生命，走十字架的舍己道路。第二就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死和舍己，让我们的生命像一粒麦子一样，虽然落在地里死了，却可以结出百般的籽粒来，让别人因着我们这粒死去的麦子而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最后我们要怎么？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能够祝福别人，能够流淌出神恩典的管道。你能不能祝福到别人？别人从你的身上能不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能不能将神的恩典借着你流淌到别人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为主活的真正含义。好，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对那些口称要跟随他，他有很多门徒说要为他而活的基督，他的门徒哈，主耶稣基督曾对那些说要跟随他，要为他而活的那些门徒们，主耶稣基督有两段话来呼召他们，我们来看就更清楚啊。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说，这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25他这样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约翰福音12:24，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的门徒，他怎么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瘟疫艰难的时刻，有多少人是多么的绝望，有多少人需要这个福音，需要这个盼望。 主耶稣还是用他这两段话来对我们今天他的神的儿女们来说话。弟兄姊妹们，你听见了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了吗？你愿意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来跟随他吗？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给他，为他而活吗？你愿意成为一粒死去的麦子而结出百般的籽粒？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成为祝福别人能够流淌出神恩典的管道吗？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基督徒，当年他是真的回应了神这样的呼召，将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了神，他也成为了一粒死去的麦子，结出了百般的籽粒。我下面就用一个真实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们来看几幅照片。图上面的这个大家都很知道，这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是铁达尼号。铁达尼号1912年的4月15号凌晨，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先进的，号称永远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因为撞上了冰山，海难沉入了大西洋中，1500多名旅客丧生。那么铁达尼号上升后不，铁达尼号沉没后不久，有一本书叫《铁达尼号上最后的英雄》（The Titanic's Last Hero） 一书出版了。书中真实的记录了一位旅客 John Harbour 的故事。那么 John Harbour 呢，是当时伦敦的一间教会的牧师。John Harbour 的太太已经过世，所以 John Harbour 牧师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他跟女儿相依为命，所以他带着他的女儿6岁的女儿娜娜也登上了这个铁达尼号。他是去芝加哥的穆迪教会，受他们的邀请去那儿去讲道。4月14号晚上，当铁达尼号撞上了冰山以后，哈伯牧师先将他6岁的女儿娜娜送上了救生艇，他知道他的女儿从此以后可能会变成孤儿，所以他含着眼泪与女儿吻别以后，他立刻转身回到了沉船上，却安慰那些慌乱绝望的乘客们。当铁达尼号整个船体开始倾斜的时候，人们纷纷的知道要沉了，人们纷纷的挤上救生艇来逃命，但是由于人多艇少，大家挤成了一团，非常的混乱。就在这个时候，哈珀牧师冲上前去大声地喊道：基督徒站出来，你们是已经有了永生的人，让妇女儿童和没有得救的人先上救生艇。立刻有几十位的基督徒主动离开了救生艇，他们与哈珀牧师手牵着手围成了一团，开始反复的大声的开始唱起了圣诗。在圣诗的圣乐声中，人们开始平静了下来，而且开始有秩序的上救生艇来撤退。最后这艘巨轮，我们知道最后是断成了两截沉没，1500多名旅客纷纷坠入了冰冷彻骨的海水中，因为当时是4月份，就是不淹死也会被冻死，绝大部分的人全部遇难，包括了这几十位基督徒，当然哈伯牧师也是其中的一位。后来幸存者回忆说，当哈伯牧师坠入海中的时候，他脱下了自己的救生衣递给了一个年轻人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的。最令人感动的是，哈珀牧师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他仍然急迫地向人传福音。在冰冷的海水中，他从一个游客游向另外一个游客，大声地恳求他们接受基督。后来得救的一个年轻人流着眼泪亲自做见证说，哈珀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把福音传给了他，带他归向了耶稣。这个年轻人描述了当时哈珀牧师带领他信主的整个经过。他说他坠到海里面的时候，他爬上了一块船体的碎片， 那么哈伯牧师在水中挣扎着游进了他，对他说，你得救了吗，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没有。于是哈伯牧师大声喊着圣经的话说，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年轻人没有回答，转瞬间哈伯牧师就被海水冲远了。又过了几分钟，水流又把两个人聚集到了一起。哈伯牧师再一次问他，你得救了吗？这个年轻人仍然说没有。这时候哈伯牧师用尽了他最后的一口气，向着这个年轻人喊道，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然后哈伯牧师就永远消失在了冰冷的海水中了。就在哈伯牧师被海水冲走的那一浪，就被海浪冲走的那一刻，就在那一片漆黑的海洋中，这个年轻人流着眼泪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弟兄姊妹们，愿哈伯牧师的生命见证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也能够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能够像哈伯牧师一样，成为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就结出百般的籽粒来。下面我们就用《此生爱你不移》这首诗歌，我们再一次来敬拜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主耶稣基督。